再翻开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有请龙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这几次的主题啊，都是在讲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啊，我们是要像在场上竞技赛跑的，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像保罗的例子，要啊，无论如何要传福音，要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多得这个为主多得人。我们也是一个工头，在立好的根基上面，我们要建造啊，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要建造出来的工程能够存留得住。那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为主做见证啊。就着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那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示范。就在复活的当天下午，他扮演着陌生人的角色，跟着两位门徒一起出城，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讲了至少两次，这里面提到的是主耶稣就来讲解圣经，圣经为主做见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主耶稣这里面他直截了当的讲啊，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啊！我们如果遍查福音书，主耶稣很少直截了当的这样子，好像当着面讲无知的人。你查圣经呢，一共只有三次哦。一次是指责法利赛人啊，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呢是只注重外表，法利赛人重视仪文，重视在所谓的洁净的祷告、禁食、奉献十分之一这些外面的事情，他们都照着去行。可是他们忽略了律法上面更重的事情，律法上面的精义啊，律法上面的那些公义，那个信实，那个怜悯，这个是律法上更重，应当去行，也是不能不去行的，他们反倒忽略了。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啊，假冒为善的人，无知的人啊。另外一次是在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主耶稣向着众人祷告，向着众人讲道，按着路加所讲，有上万的人簇拥着在他的面前要听他讲道。在那个岸边，他就到了这个船上面，向着这个岸上的人来讲，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没有眼睛见识，他打断耶稣基督的讲道呢，要求耶稣好像一般的拉比、一般的夫子所做的事情，说：夫子啊，请你告诉我的长兄， 跟我分家业，跟我分家产啊。犹太人如果遇到了什么事情，会跑去找他们的拉比啊，拉比多多少少可能也扮演了这种角色，所以他们打断耶稣基督的讲道，要求耶稣基督来处理他的家务事。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了这个很重的话啊，他讲到什么？讲到人生命啊，生命的这个丰盛不丰盛，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不在乎家道丰富啊。真正我们在财务上面容易引起我们那种贪心、贪财的那种试那个诱惑，在试炼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守啊。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财主，讲一个很有钱、很有田产丰富、出产的是丰收的，那么没有地方可以收藏他所收来的这些出产，他就对他自己讲，啊，他说啊，他可以叫他的灵魂好好的安逸了。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仓房，原有的仓房给拆了，我重建，建更大的，好来储存我所这个丰收得来的这个田产，然后可以让我下半辈子都能够不愁吃不愁穿，安安逸逸的过我的日子。他对他自己的灵魂这样讲。那个时候主耶稣讲，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我们只重视外面的财务的事情，却真不懂得，却不是真正了解关心我们自己的灵魂，重视生活而忽略生命。这是那个故事里面主耶稣在故事里面讲的第二次无知的人。第三次就在这里，福音书里面就只有讲，从主耶稣的口里面就只有讲过这么三次。那么这一次这里面讲的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啊，它是指的什么？指着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这个思考领悟的那个功能呢，好像一面镜子的话呢，好像蒙了水汽，好像上面有灰尘，上面有这个污点，玷污了，蒙蔽了。所以你说镜子在不在？镜子在，但是它产生不了它应当它有的功能。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去想要领会明白晓得的那个功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好像被罩住了，被这个纱布给罩住了，被这个面罩给罩住了，被这个灰尘污秽给玷污了，给蒙蔽了。所以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圣经上面讲什么？是心地昏昧了，心地昏昧了，黑掉了，大坑，没有，不能够产生功能。所以这边的这个无知的指的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他们一无所知，是指着他们应当能够正常发挥功能的那个悟性，那个悟性的功能呢丧失掉了。所以主耶稣讲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那么主耶稣他给门徒们的示范啊，不单单在这里啊，这边是没有让门徒们认出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为的是要让门徒们真正信心从绝望中被重新重整，重新建立起来，一定要建立在他的至圣真道上面。所以他没有让门徒们先认出来，而是先从圣经上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他就从摩西、众先知、律法、诗篇还有先知所说的都跟他们讲解明白，尤其是凡指着他所说的 都跟他们讲解明白，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注意看，主耶稣查经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这么样39卷的这个旧约啊，39卷的篇幅，你要真正像这样讲解起来，25里路都不够，250里可能都还勉强的查个几卷了、但是主耶稣查经，他有他的重点，什么重点呢？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前回啊也读到24章的后半段，24章的后半段呢，主耶稣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那个顺序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个时候门徒们已经知道他是复活的主，已经认出他是复活的，因为主让他们能够看得出来。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开门徒们的心窍，来讲解圣经，使他们能够明白。而讲解的重点呢，一样，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讲到什么？讲到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讲的，讲的福音的核心呢，讲到基督要为我们死，讲到基督要从死里面复活，这个福音的完整呢，是为我们替我们死，为我们成为罪，成为赎罪祭，要把罪的问题解决，要把那永恒的生命呢，能够真正分享给每一位他所拯救救赎的人，从死里面复活，来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我们有的时候也读到这里也会很好奇，那主耶稣他到底他查经的内容是什么？我前次带了一本书来给大家看，其实这个按照以马忤斯的路途上面呢，以这个作为一个背景所写的查经的书，那岂止一本两本呢？啊，我自己的书架上面就有两本，那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我自己都很想把它整理整理，我们也来编转一些，我们读旧约到底能够读出多少来啊？我们把它整理起来，这个一个很好的自己读经、自己查经追求的一个功课了。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呢写得很精简。这里面我今天只引用约翰福音3章1到21节里面的经文，尤其是其中啊，尤其是其中的第13、14、15那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尤其是13、14、15这几节经文，那里面主耶稣他跟尼哥底母讲道的时候，尼哥底母跑来见他，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老夫子了，为了面子的问题，为了他自己身份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半夜来见耶稣，有点尴尬啊，因为他不好抛头露面，被他的这个同袍，被他的这个同事，在那个犹太议会里面的同事看到，说他也跑来见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夜里面来见耶稣，跟耶稣有一段交谈啊。主耶稣也不假辞色啊，因为这个老夫子年纪大了，如果照着我们的这个常情来讲，我们可能呢是招呼他坐下奉茶啊，我们很客客气气的跟他讲。而这位尼哥底母他也没有倚老卖老，他来他也很尊敬耶稣，他说夫子，称他老师，老师啊，我认出来，我知道你从上帝那边来。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话，如果上帝没有跟你同在， 你怎么可能行得出这样的能力，这种异能奇事神迹呢？你怎么能够讲出来的道带着有权柄呢？所以尼哥底母也是很客客气气，结果我们主耶稣不假辞色，直截了当就跟他谈谈一个很核心很重要但是分量却是很重很不容易明白的一个福音的真理。谈什么？谈重生，谈要人要重生才能够见上帝的国，才能够进上帝的国。进上帝的国那代表的是真正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有永生。在生命上面的这个问题，你没有永生你不可能进上帝的国的啊。福音书里面多次犹太的那些年轻人跑来见耶稣，就劈头的问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我当如何行我才能够呢承受上帝的，我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这个进上帝的国跟永生是直接等号起来的。主耶稣直截了当就跟他谈谈要重生的问题。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听了呢，他也很老实的，直截了当的来回答说，我都已经老了，人都已经上了年纪，怎么可能再回到母腹里面再重新生下来呢？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解。这里面呢，你注意看，主耶稣他引用了一段发生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个这件事情记录在民数记21章里面。我要请大家翻到，我们把这个背景先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讲这一段话啊。这个民数记第21章，我们从第4节开始，第4节读到第9节，第4节读到第9节啊。民数记21章，来，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一段发生远古的一段故事啊，那个时候是公元前大概是差不多13世纪的时候，那主耶稣那个是公元第1世纪呢，所以你可想而知，中间间隔了有1300年的时间，记录在摩西五经里面。那这里面呢，我们整个的故事，我们不是要回去讲那个故事，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他在这边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什么例子？就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指着他所讲的话，而指着他所讲的话里面，这里面所引用的这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其实已经隐含着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受害，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3日从死里面复活， 进入他的荣耀里。那隐含着的，我们现在来把这里面我们能够挖掘出来的，我们能够整理出来的，我们把它列出来啊。所以我们晓得这简单的故事的背景，这里面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要制造一条这个铜蛇啊，这个铜蛇以后还一直留下来，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还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什么时候？一直留到列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百姓不懂啊，那些一般的人呢，把这个东西变成了好像是一个带着有神奇有魔力的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带着有什么，带着有神奇魔力，除了上帝的话语，除了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没有说外面的物件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有这个魔力的，包括我们所领受的那个饼和杯，那个圣餐，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当成好像是一种神奇带着有啊这个特殊的超然的能力的那些物件啊。所以到了这个列王的时候，在列王记下记录着，然后把它销毁掉了，把那个铜蛇给打碎销毁掉了。为什么？因为变成一种以色列百姓的网罗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百姓把这个当成是他们要去敬拜去膜拜的对象啊，当成那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举起挂在杆上。这个举起挂在杆上这个字眼，单单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还有另外三次出现的，被举起来。这里面主耶稣讲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把它挂在杆子上，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第一次。以后呢，他跟犹太百姓传道讲道的时候，他也提到，我把那个经文可以念给大家啊，第8章28节，他告诉那些听到的人说，你们把人子举起来以后啊，你就知道我是基督，你就知道我是那一位上帝所应许赐下的弥赛亚，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我所讲的，我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凭我自己来做的，凭我自己来讲的，我都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我来行，父所吩咐要我讲的我来讲。所以这个是你们把人子举起来以后呢，你们才会知道。这是8章28节。另外呢，两处在12章里面，大家记得12章啊，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尾声了啊，就在吃逾越节晚宴之前一点，那个时候连希腊人都跑来要求见耶稣，所以他们找了耶稣的门徒啊，说我们要见夫子。那么主耶稣听到这个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底下他就讲了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少有的比喻式的那种讲解，麦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如果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的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这一路讲下来，他就提了两次，因为他讲这个时候他向父祷告，天上有雷的声音打下来啊，人听到以为打雷了，他们不知道父上帝也为他的独生儿子做见证。那个时候主耶稣讲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是在第12章的32节。 那么第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呢，是围观的犹太百姓呢，有些人就提出质疑了，说人子啊，基督是永存的了，那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跟着尼哥底母讲解的时候，他讲解说摩西怎样举蛇，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很明显的，第一个被举起来的含义就是指被挂在杆子上，被举起来，被挂在杆子上，使众人能够看到的。这个挂在杆子上呢，就着铜蛇来讲是挂在杆子上，就着人子来讲是被挂在木头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受害、受死说的，必须基督必须受害。但是同时呢，举起来的，我们知道同样的字眼，举起来的意思是表明高升，被高举起来，得尊荣的一个表记啊，被举起来了。在哪里用到呢？这个字眼呢，路加用，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特别提到说，基督是被上帝的右手高举，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里面，是被上帝的右手高举。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立他为主，为基督，表示他被高举，表示得尊荣，进到荣耀的地位去了。所以这个举起这个字眼呢，其实一语双关的。从一方面来看，他被举起挂在木头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是好像是这个受害受死，同时是高升，是被高举，是得荣耀的那个记号。使徒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也这样讲，他说啊，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赐给你们。所以这里面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是耶稣基督的得荣耀，进到荣耀的地步。所以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这个举起里面就联系了这两方面。可以说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这一短短的一节的这个经文，在旷野摩西怎么样举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其实我相信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很可能重新再讲了这一段的，重新再引用了这个故事，讲到人子要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这是他的受害，这是他为我们受死受苦，而后进到荣耀里去，因为父上帝的右手高举他，立他为主为基督，使他做君王做救主，而且把救恩之道赐给以色列人。不单单在新约里面呢、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约翰福音使徒行传里面用到这个字眼高举，其实旧约里面当然也提到过。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通常讲到，在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呢、啊，来做这个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的这个章节，大概我们马上会想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的的确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是许多人信主的人读了，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感受到主早就已经预备，早就已经预告了。对不信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读了始终不能够参透明白的那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之前一点呢，五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就提到这样的话。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这边怎么讲？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你知道，不信的人，他们读来读去，他们无法解释我的仆人到底指的是谁，这位受苦的义仆到底指的是谁。对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读了，我们知道这里面指着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上面的的确确给我们这个实在的例子。你知道那个这个 Ethiopia 的一个这个管银库的官，他到耶路撒冷做礼拜，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犹太的旷野，他在他的马车上面所读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有一个陌生人跟着他的马车跑，那是圣灵带领这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在那边等他，看他经过，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他就迎过去问他说：“那你所读的你懂吗？”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啊，很像主耶稣跟这个两个门徒啊，他们没有认出他来，把他当成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过客啊，开始跟他交谈。这个管银库的总管呢，这个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啊。使徒，大家回去可以找《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后半段啊，是在第啊。三十二节的地方，三十二节底开始的那一段经文，那个腓力就跟他讲了，他说：“你所读的你懂吗？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到底这里面讲的是谁呢？这个是真正你读那一段经文呢，你要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先知所讲的那一位到底是谁？所以腓力就跟他讲解，讲耶稣基督，先知所讲的，离主耶稣的时代差不多有八百年的时间，将近八百年的时间，因为以赛亚是公元前八世纪的大先知，他所讲的是预告着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呢被交付给人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被交付给人做赎罪祭。好，这里面是讲到这个我的仆人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指着主耶稣讲的。那你看，就着当年在旷野那些以色列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犯罪了，谤读耶和华上帝和抱怨上帝的所设立所差派的这个仆人摩西，所以上帝就派了活蛇过来，照铜蛇挂在杆子上，是要让人能够来看。换句话讲，这个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是成为众人所仰望的那个对象。这里面做一个预表， 这里面做个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面，是成为我们众人所要仰望的对象。他被高举起来之后，要吸引万人来归他。什么意思？我们都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底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他能够把救恩给我们，把他的义给我们，把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把他的义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称义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悔改的心给了我们，赦罪的恩典给了我们，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是被高举起来，以色列人要看，以色列人如果遵照摩西的吩咐，那些被蛇咬的人，那些躺在地上啊等死的人，照着摩西的吩咐，他们愿意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得救了。上帝所行的一桩这个特别的这种好像神迹，留下一个记录，要遥遥呼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那边是用看，我们呢，你说我们现在到哪里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早就没有了，离现在2000年的时间了。耶稣基督也不会一直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他从十字架上面被解下来埋葬，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了，也不在坟墓里，也不是一直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那我们怎么看？所以我们的看是用信心接受，相信。所以以色列百姓遵照摩西的吩咐，那里面表达出来的是他们的一种顺服，一种相信，一种接受，接受上帝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他们抬头来仰望这个挂在杆子上的铜蛇。而我们呢，这里啊，那个时候的看，是我们现在我们的信心的看，是我们凭着信心来信，来顺服，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赎牺牲，而且从死里面复活，被高举起来。所以这个高举这两方面的含义都必须把它整个连在一起的，既有被挂在木头上，从地上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那是他的受害，他的受死，也有上帝的右手的高举，进入他的荣耀里，得着尊荣啊，得着这个得胜。所以我们是要凭着信心来看，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一位我们的救主，这位做君王做救主的耶稣基督。那么这里面主耶稣他所讲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子你才能够得生命啊，得永生啊。所以他底下讲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其实那个小字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个里面的那个小字可能还更完整一点，因为那个小字里面有那么一个片语在它里面啊，在有的版本里面呢、是有这个字眼的。我们得永生在哪里得永生？在基督里面得永生啊。所以那个底下的那个小字，或叫一切信的人在它里面得永生啊。那这里面主耶稣他讲到这里为了什么？就是要解释重生进上帝的国的意思。我重生的意思就是再一次生，从上头生，再一次生。那么怎么样生？就是有新的永远的生命，能 使我们进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的那个意思。我们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有这个生命得永生。所以主耶稣讲这一段，他被高举，他受苦，他得荣耀，是使我们凭着信心来看，凭着信心来接受，能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着永生。我这边做一个很简短的结论，因为约翰他讲到这里呢，他开始做一个整理，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啊。从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虽然在解经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主耶稣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二十一章啊，讲到二十一节，但是也有的人啊，从那个字里行间认为，以主耶稣讲到十五节这个地方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从十六到二十一是约翰他的心得，是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好像他加上的一个注解啊。那我个人是采用这样 的观点，因为从里面用的那个词语啊，他的讲话的口吻上面来看，大概是约翰比较是侧重于约翰他整理出来他的体会他的心得，他要写下来让读这一卷福音书的人不要这个错过了这一段里面的重点。所以他就讲了，他说上帝爱世人，这我们最熟的经文之一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底下接着有第十七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第十九到第二十一是转过来讲到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那我这边呢做一个很简短的分成三点，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呢，老实说从书上面读到了，我觉得很好啊。你听完之后，我相信你也可能跟我一样会牢牢的记在脑筋里面的三个，用英文字来讲呢，一个是 love， L-O-V-E， love。 第二个是 life， L-I-F-E， life。 第三个是 light， 光， L-I-G-H-T， light。 这三个字眼刚好都从这个 L 开头的，容易记啊，因为从一本这个英文的解经书里面我读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好，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做我今天的这个结论。上帝爱世人，上帝的爱很具体的一个代表，很具体的那个真正把爱用很具体的来把它彰显出来的，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上帝的爱啊，最具体的表现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这上面，这是第一个。所以约翰他把前面的这些话整理起来呢，他用了这三个这三方面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一点就是上帝的爱，第二个讲到上帝的生命。你注意看，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 印证出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最具体的彰显出来。那上帝的生命呢？一样，上帝的生命是通过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永生。所以我们刚刚这边所读的经文呢，一再的讲信上帝的儿子我们就有生命。这信上帝儿子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永生得生命。第三个光呢？上帝的光，上帝的光从哪里来？一样耶稣基督带来的。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一开头他就讲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来到这世上，但是呢这世上却不要这个光，要拒绝掉啊！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因为人所行的，人的行为是恶的，见不得光的啊！就好像我们的俗话讲，如果一个人这个偷偷摸摸的啊，这种行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那就见不得光啊。就像我们这边约翰他所讲的，那这个光一样是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他里头的光带到世上来。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正好做一个很简短的复习。以前我们讲过上帝所给我们的永生，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呢，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给我们的永生，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永生，是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有这个三节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上帝的命令就是永生。第二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什么？讲到上帝的 恩典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永生。第三处在约翰一书，约翰所写的书信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讲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就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信靠他能够得着的。所以圣经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里面从旧约里，从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都要应验。我们今天照着主耶稣他自己跟尼哥底母讲到的内容里面，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从圣经里面来看使徒们如何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在主你自己的救赎恩典里面有份，使我们的心窍被打开，你也为我们讲解明白经上的话，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主你被高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受死受苦，又被父上帝右手高举，立你为主为基督，做君王做救主，也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接受，能够明白，能够得着永生，能够被重生，有永生的盼望，更把光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依靠着主来行事为人，能够依靠着主行走地上的路途，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能够做主你的见证。 恩主，我们深愿你能够扶持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话语我们要思考，要明白，要存记在心，要忍耐着节食，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结出那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